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咖啡冷掉之前》这本书？它讲述的是一个可以回到过去的咖啡店。但回到过去的话，有很多规则，像是回到过去之后也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果那个人过去没有来过这间咖啡店的话，就算回到过去也见不到这个人。还有不能离开座位，否则会强行回到现实，以及必须在咖啡冷掉之前喝完，否则会变成幽灵等等。那在咖啡冷掉之前的这本书，它就是在讲述回到过去的人们的故事。那今天要讲的这一本《在谎言拆穿之前》，它是延续了在咖啡冷掉之前的这个故事的设定，也是整个在咖啡冷掉之前这一个系列的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曲，那同时它也补足了更多关于这间咖啡店的细节，因为上一本书它可能比较聚焦在来店里想要回到过去的客人的身上，那这一本书它有描述更多关于店员的故事，特别是帮大家泡回到过去的咖啡的这个叫做石田树的店员。那这一本书的话，它是以谎言为关键词所写的作品。那俄罗斯小说家杜斯托也夫斯基说，人生最困难的事就是不说谎活下去。所以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说过各种大大小小的谎言。有些可能是比较恶劣的那种，就是啊，我就怕被骂的那种谎言，或有些可能是善意的谎言。但反正总而言之呢，这本书它就是一个以谎言为主题的一本书。那这一本书它总共有四个故事，分别是去见去世好友的男人的故事，以及无法出席母亲葬礼的儿子的故事。还有回去见没结成婚的女友的故事，以及没有把礼物送给妻子的老警察的故事。那因为这本书的关键字是谎言嘛，所以我就想说，试着用这个关键字来分析一下每一则故事，看一下作者他所指的谎言是在什么部分。那以下的内容会有一些剧透，所以如果不想要被剧透的话，可以先不要听这一集哦。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首先第一则，他是去见去世的好友，因为主角他22年前他自己在非常穷破潦倒的时候呢，因为在这个好友的店里帮忙，才终于又让他的生活，包括心情上又整个正常了起来。殊不知某一次他好友夫妻两个人外出，就把店还有他们的夫妻俩的女儿都交给这个主角照顾，结果就车祸死掉了。那当时这个女儿她才1岁，所以主角就决定要抚养她长大。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主角就一直没有告诉她女儿，其实她父母已经死了，自己其实不是她真正的爸爸，反而是骗她说她妈妈已经死了这样子。一直到现在，这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主角就决定要在婚礼之前告诉她真相，并且她希望可以回到过去，去得到这个死去好友的录影档案拿给女儿看，然后跟她说明事实的真相。那这整个故事的大纲大概是这样子。那这边主角她说的谎就是，她对于她说谎骗她好友的女儿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后悔，因为他觉得是因为他好朋友的死，才让他有了这样幸福的生活，所以他一方面就觉得很有罪恶感，一方面又怕自己讲了实话之后，会让这个幸福的生活就此破灭，所以他就一直活在这种很矛盾的心情当中。所以他回到过去，然后他就是有跟他的好朋友就是说了一些话，然后他可能也有骗他的朋友说，其实是 未来的你提出了这个 idea，但是未来的你没有办法回来，所以我才代替他回来。但是因为你女儿要结婚了，就希望你可以录一段话给她这样子。那中间就是当然还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就不提，因为毕竟回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应该才算是这部作品精华嘛。对，好，那接下来第二则讲的是没有办法参加母亲葬礼的儿子的故事。这个故事，这个儿子他是在外地学习陶艺。那他妈妈住院的时候，他妈妈又嘱咐他姐姐说不要让弟弟知道，所以姐姐就没有跟弟弟说。后来他妈妈就过世了，导致他弟弟在不知道妈妈的状况下，就直接收到妈妈的讣文。那最后的结果是他没有来参加母亲的葬礼，这样。那他姐姐对于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想说可能是因为弟弟很生气，因为他没有跟弟弟说妈妈住院、生病住院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又联络不上他弟弟，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现在也不知道弟弟在做什么这样子。后来这个弟弟，也就是这一则故事的主角，他就来到了这个咖啡店，并且希望能够回到过去他妈妈还在世的时候。因为他想要把当时他妈妈交给他的东西再还给他妈妈，那至于是什么东西，这边就不说，不然就把整个故事都讲完就没什么意思了。但是这一则故事的谎言的部分，我觉得是在回到过去之后，就比较流俗的，就是骗妈妈说自己过得很好。那这个应该是大多数人最常说的谎言吧，就不管是什么理由，那就是希望不要让对方担心而说出自己过得很好的这种话。但其实有时候我并不是那么的认同这种谎言，毕竟如果是跟自己真的很亲近的家人或是朋友，就会觉得你有困难的话，你就要说出来，不然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大事情，然后那个洞可能已经大到补不起来。就又会发生另外一种悲剧，这样就会觉得有困难的时候去互相帮助或者是给予支持什么的，都会比自己一个人假装坚强要来得好。但如果假设是像故事的设定这样，是跟已经去世的人说自己过得很好的话，那个层面就是又不一样。好，然后第三则，他讲的是没有办法结婚的情侣，就是男方本来已经买好戒指，准备要跟女方求婚了，但因为男方得到急性脊髓性白血病这件事情，所以就没有办法让他们求婚这件事情可以顺利的进行。这样，那在他得知自己可以活的时间不多的时候，他就告诉女方的好友说，如果2年以后我死了，希望你可以把女方带来这间咖啡厅。但是有两种状况，在两种状况下，他可以不用带女方去。第一个是如果男方没有死，那他就可以不用带女方去，这很合理嘛。那第二个是如果女方结婚了，并且幸福的生活着，那他也可以不用带她去。好，然后结果就是男方死了。所以2年后，这个女方好友就觉得非常的困扰，就想说，啊，我到底是不是要不要跟这个女生说，到底要不要带她去？毕竟人家好不容易才从对方死掉阴影中走出来，然后现在又叫她去见这个死人，这样子到底对这个女生来说，到底好还是不好？这样，所以她就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才跟女方讲。那后来就是女方虽然迟到，但还是有来到这间咖啡厅见到主角。就这个男方，然后同时跟他说：“哦，我已经结婚了，我过得很幸福。”然后男方听到的时候就只是笑笑的，然后喝下了咖啡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现实中。那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比较 tricky 的点，就是因为男方当时他列出来的条件就是，如果女生已经结婚并且过得很幸福的话，你就不要再带她来这个咖啡厅。但是女方却来到咖啡厅，并且跟男方说：“我结婚了，并且过得很幸福。”就表示她在说谎嘛。那 男方就是主角本人，他其实也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这一部分呢，就是还是请有兴趣的人去看这一个故事，因为这牵扯到就是这对情侣他们之前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所以跟看了整则故事之后，会比较能够理解这个剧情为什么男方知道女方骗自己说我过得很好，但还是可以笑笑的回到现实。那最后一则他讲的是没能把生日礼物送给妻子的老警察的故事。这个警察他是隶属于搜查一课，就是专门调查杀人和伤害案件的部分。那主角就觉得他没有办法承受这种工作压力，他就想要离职。但是因为他老婆他是一个正义感十足的人，他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老婆说，所以他就想说要借着他老婆生日的这个理由约他到这间咖啡厅，然后跟他坦白这件事情。结果殊不知他那天就临时要出勤，所以就没有办法来到咖啡店。那因为他这个是故事的设定是发生在30年前，那30年前那个年代没有像手机什么的通讯软体可以就是很方便的交流，所以男生他也没有这个男主角他也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去通知他老婆说我今天没有办法过去了，很抱歉这样子。所以反正他就去出勤，没有办法来到这间咖啡店。那他老婆就等他等到咖啡店关门回家的时候，路上遇到了强盗杀人，所以他就这样过世了。所以男主就觉得非常的难过，他就希望可以回到30年前，然后把他买的项链就是送给他老婆这样。但就是在回到过去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就突然想到说啊，糟糕，我还没有想到我要怎么把这个礼物送给他老婆，因为毕竟对他老婆来说，他就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大叔这样子，就是他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要怎么跟他，对他老婆来说，他就是一个陌生人嘛。那他就想说，那要怎么办？要怎么把他这个礼物送给他老婆？好吧 ，anyway， 反正最后他就是有成功的把这个礼物送出去。中间发生的过程就不提，因为这则故事谎言的部分，应该是在于他假扮成一个陌生人去送他老婆礼物这件事情，然后看他老婆对待他的态度，就让他觉得非常的怀念和感动，这样。那其实，在整部作品当中，就这四则故事当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一则故事，就会觉得说，你的另外一半从30年后的未来回到现在来看你，然后送你礼物，那你要怎么认出对方来？哦，他老婆他最后是有认出他先生，那他先生没有刻意讲，但他老婆就是有认出他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就是超越时间的爱，就毕竟30年过去，可能你整个人可能都是会长得差很多啊，变得老态龙钟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你对于一个年纪很大人，然后你就想说，这个人你是不是我先生，我的另外一半这样，就光是想象那个画面就会觉得很感动。好，那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然后这本书我觉得它每一则故事都还是很有趣，并且在这一部也是埋下了伏笔，就是下一部我还没有看，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会讲石田树，就是泡回到过去的咖啡的这个咖啡师的故事吧。因为这一部作品它真的是描写了很多石田树他的表情动作以及他和那个幽灵的互动。那就等我看完下一部再回忆消逝之前这一部作品之后，有机会的话再和大家分享咯。那今天就先聊到这边，下次再聊，拜拜。